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卢克石油抛售海外资产，对俄制裁见效。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出炉，川普预计年底前公布。而中共操控 TikTok 暗助纽约极左候选人马姆达尼，帮中共渗透打击异己。南加华人孙耀宁当庭认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卢克石油10月27日宣布，因多国制裁导致经营受限，计划出售他的国际资产，并已经开始审核潜在买家报价。此举被视为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制裁已产生实质效应。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三宣布制裁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卢克石油和俄罗斯石油。英国此前亦在10月15日对这两家公司及44艘影子船队邮轮实施限制措施。总部位于莫斯科的卢克石油目前在欧洲、中东及非洲等地拥有炼油厂、加油站和储油设施，并持有全球最大油田之一伊拉克西古尔纳二号油田的75%股份。为了回应西方的制裁，俄罗斯上个礼拜试射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海燕，宣称射程达14000公里，可突破任何防空系统。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空军一号上强硬回应，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战争，而非试射导弹。他指出，美国最强大的核潜艇正驻守在俄罗斯近海，不需要飞咁远。他还强调，美军拥有灵活而且精准的打击能力，足以阻吓任何挑衅。对此，商业内幕分析指出，美国潜舰行动属高度机密，不会轻易曝光位置。川普将他的位置公开极不寻常，应该是对俄罗斯武力炫耀的最直接回击。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27日证实，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候选人名单出炉，目前缩减为5人。川普总统当日亦都说，预计在年底前公布继任者。贝森特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这五位候选人包括现任美联储理事沃勒和监理副主席鲍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前美联储理事沃什以及贝莱德高管里德。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到明年五月，届时他可以选择彻底辞去美联储理事职务，亦可以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任期到2028年。九月份美联储已经将基准利率下调 0.25%。鲍威尔十月中曾经表示，联邦政府停摆前的数据显示经济活动增长可能比预期略为强劲。他认为这个礼拜二至礼拜三召开的会议应该有足够的洞见。但如果政府持续关门，将缺少数据，尤其是十月份的数据，美联储将采取逐次会议的方式制定政策。投资者一致认为，预计美联储将再次下调基准利率 0.25%。据《纽约邮报》披露，一份泄露文件显示，中共透过 TikTok 演算法暗中推送有利于纽约市长候选人马姆达尼的内容，并压制他的对手前州长库默的相关影片。民主党籍的马姆达尼10月26日在皇后区造势活动中公开宣扬自己的共产主义议程，包括免费公共交通、免费托儿教育、冻结房屋租金等。他获民主党议员 AOC 和桑德斯背书。报道引述以色列科技专家多德勒斯近日研究指出， TikTok 上支持马姆达尼的影片曝光率远超预期，而支持库默的内容就被显著压低，显示平台演算法可能存在政治偏向。共和党参院克鲁兹礼拜一在社媒转发相关报道，并质问为何中共想让一名共产主义激进分子担任纽约市长。上个月， 川普总统亦都批评孟姆达尼是100%的共产主义狂人，并警告他如果当选，联邦政府可能终止对纽约的补助。距离下个礼拜二普选只是剩下一个礼拜，最新民调显示库默和孟姆达尼的差距缩小至10%。超市大亨卡齐马蒂迪斯公开力撑独立参选人库默，呼吁选民团结拯救纽约。分析指出，共和党候选人斯利亚的选票恐会成为关键变数，如果他退选，约有36%的支持者倾向转投库默，只是2%选择孟姆达尼。提前投票已经在上个礼拜六展开，正式投票日期是11月4日。10月27日，南加州华人孙耀宁在洛杉矶联邦法庭正式认罪，他承认自己充当中共非法代理人，帮中共跨国打击异己和信仰团体，执行中共的渗透议程，以及试图影响美国政坛。现年65岁的孙耀宁在2024年12月被捕后，一直被关押至今。礼拜一出庭时，他对自己所做之事全盘承认。在回答法官问题时，他表示自己完全接受17页的认罪协议内容，同时放弃上诉权利。随着孙耀宁的认罪，法官将在明年2月正式宣判。他最高刑罚是10年监禁加3年监督释放，以及$250,000的罚款。他曾经与中共特工陈军合谋，通过在美国宣传中共的议程，促进中共政权在洛杉矶的政治利益。陈军因贿赂美国国税局，打击受迫害的法轮功信仰团体，而被判处20个月监禁。法轮功群体是一个修炼群体，已经被中共非法迫害超过26年。根据起诉书与相关证据揭示，孙耀宁同南加州政客、现任阿海迪亚副市长王爱林的关系极为亲密。礼拜一开庭时，检察官补充，孙耀宁向中共官员报告了南加州当地的情况，并提议动用中共在洛杉矶的部分核心团队对付法轮功修炼者、台湾人士、藏族人士等团体。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墨新贸易协议谈判期限再延长几个礼拜。美南停靠千里达，委内瑞拉威胁终止能源协议。欧中即将会谈聚焦稀土及安细晶片问题。土耳其6.1级浅层地震，伊斯坦堡震感强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墨西哥总统森鲍姆27日表示，他在上个礼拜六和川普总统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将美墨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延长几个礼拜，以便两国有更多时间讨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川普总统7月时同意将部分墨西哥商品的关税由25%提高至30%的措施，暂停执行90日，理由是两国仍在继续进行新协议的贸易谈判。这个表明，如果两国不在11月1日之前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将由11月起加征关税。这些关税适用于不受美墨加协定保护的产品。新鲍姆曾经在10月初表示，他对墨西哥和美国达成一项有利的贸易协议持有信心。他亦都计划公布电动车、半导体、卫星、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等项目的新进展。新鲍姆9月曾经表示，墨西哥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等未与墨西哥签署贸易协议国家的商品征收新关税。在美中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墨西哥对华新关税将满足川普总统的要求。川普政府一直是敦促墨西哥提高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以压制中国廉价商品通过墨西哥涌入美国。 美国海军驱逐舰格雷利夫号27号停靠千里达及托巴哥，准备与当地部队举行联合军演。隔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礼拜二宣布终止同千里达及托巴哥的能源合作协议。美联社报道，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提议退出2015年签署的双边天然气联合勘探协议。该协议允许两国在共享海域开发能源项目。委内瑞拉和千里达之间只是隔着一个小海湾，最窄的地方约11公里。委内瑞拉批评千里达允许美舰停靠是挑衅行为。千里达总理波萨德比塞萨回应称，政府不会屈服于任何委内瑞拉的威胁，并强调将持续与美国合作打击毒品走私。我们从不依赖委内瑞拉。据悉，格雷夫利号此行主要任务是支援拦截涉嫌运毒前往美国的委内瑞拉快艇。千里达政府强调与美国进行联合演习是例行公事。欧盟和北京礼拜一在布鲁塞尔举行了初步会谈，并为礼拜四的高级别技术会谈做准备，议题包括稀土出口管制以及安世半导体争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吉尔介绍说，欧洲双方将讨论稀土出口限制问题。欧中的这一项会谈将与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南韩举行的峰会同期进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方同意将扩大矿物许可制度的实施推迟一年，以便重新审查。这个月早前，北京宣布大幅收紧对稀土和其他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新规要求，即使海外出口商只是使用微量中国矿物，亦都需要获得当局出口许可。此外，北京阻止荷兰安世半导体公司由中国子公司运出晶片，此举是报复荷兰政府接管安世半导体的行为，因为荷兰政府担心安世的母公司中国文泰科技公司摄取晶片技术回大陆，因此禁止安世及他的子公司在一年内调整资产、知识产权、业务和人员。安世制造的晶片非常基础，但大量用在汽车电子系统入面。北京的出口限制引发外界对欧洲汽车行业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心。欧洲各国都在讨论应对稀土短缺的方案。欧盟正制定一项应急计划，包括提升本土矿产产量、多元化供应商网络以及回收利用部分材料。土耳其西部27号晚间发生 6.1 级浅层地震，震央位于巴勒克艾西尔省新迪吉镇，震源深度只是 5.99 公里，至少导致三栋已受损建筑倒塌，22人因惊慌跌倒受伤。土耳其灾害与紧急管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晚间10:48发生，伊斯坦堡、布尔什及伊兹密尔等地都有强烈震感。内政部长耶尔里卡亚指出，倒塌建筑多数为先前地震中受损的空屋。省长乌斯图格鲁说，目前无人员死亡。政府已经开放清真寺、学校以及体育馆供民众避难。新迪吉县长科云库表示，仍然在评估灾情。该地今年八月亦都曾经发生 6.1 级地震，造成16栋建筑全毁，一人死亡。土耳其位于板块交界，地震频繁。2023年南部 7.8 级强震夺超过53,000人性命，是近百年最严重的灾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